弟兄姐妹，今天是主基督复活显现的日子，愿你们平安。过去两周，我们从讲台的信息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的八到十章是一个大段落。这整个段落呢，从吃不吃祭偶像的食物这个议题开始展开。第八章，保罗带出了知识与自由的应用，以及为爱心造就人的行事原则。而上周的第九章所衍生一个核心的思考，就是当我们拥有权力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放下这些运用自由的权力。而保罗话说到此，我们可以从经文的脉络里感受到他以自己为见证的劝勉，还有语重心长的提醒。但是到了第十章，保罗却突然更严厉了，然后开始讲吃以外的事情。保罗好像开始讲古，又开始翻旧账了。虽然刚刚没有读到这节经文，但是大家可以翻开圣经，看看第十章的一到五节。保罗在第九章的赛跑比喻之后，突然讲起一千多年前出埃及的事，讲起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的事。一开始在看这个转折的时候，真的实在是看不是很懂诶。后来呢，我就想到了一个画面，或许就像家里妈妈在骂小孩一样。怎么说？本来呢，我们就是回家看到孩子衣服乱丢，所以我们就开始叮咛啦，怎么讲这么多次衣服还是乱丢呢？袜子怎么还是两只都在不同的位置呢？你怎么这么没有自制力呢？都只想玩，一回家不把该做的事做一做，这样出去外面大家看到你乱丢东西，就觉得你是一个没规矩的孩子。讲着讲着，念着念着，突然有一个悲从中来。这时候身为母亲，我们就会觉得不是耶，不是只有收衣服耶，上次要你洗碗，昨天要你写作业丢垃圾，每次都三催四请东望西望。这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对，在你的心里妈妈根本就不值得尊重，妈妈说的你都不听，爸爸讲的你都听，爸爸一说什么就去做，妈妈我都要讲好多遍，你这孩子不止不尊重我，根本就不在乎妈妈，妈妈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越讲越气愤，越讲越生气，越讲越想哭。以上举例纯属虚构，如有跟各位的生活经验雷同，实属巧合，但也不是完全虚构啦。我是根据我和我先生常常发生的吵架改编的，但为了保护当事人，我就用比喻代替。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大家有类似的经验，我们可以一起想一想，如果我们是那个举例中的孩子，心情是怎么样的？我们一定会想说，啊，哪有那么严重，就是袜子没有丢到洗衣篮而已啊，我今天就刚好忘记嘛，就刚好有其他的事要做，所以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要扯到什么不在乎你、不尊重你？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也知道，不做某一件事情不一定是不在乎请你去做的那个人。但为什么一直不做呢？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个想法，叫做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妈妈念归念，她也不会真的怎样。没关系，因为就算没做好，我也不会被丢出家门。没关系，因为妈妈爱我。请不要紧张，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是真的很坏，都不是主动要这样去想这些事。但这可能是藏在我们潜意识的那一份不自觉。保罗在这里，在第十章， 其实就是点出一个我们可能没有发现也不曾面对的事实，就是我们不一定会觉得没关系，不一定会在心中觉得这一点都不重要，但我们可能更看重更专注在别的事情上，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别的事吸引，所以我们就轻忽了，轻忽要给神的尊重，轻忽要给神的在乎，我们并没有真的以神为重，并没有真的将神所说的话摆在行为准则的第一位。弟兄姐妹，这种没关系正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看到最深的问题，不是这群信徒不认识神，而是他们开始轻忽神。保罗开始讲述轻忽神的危险。在传统解经上，我们都如同刚刚所提，八到十章是一个借由吃而完整述说的段落。所以我们回顾一下第八章，我们看到哪些人是觉得可以吃，可以吃那些祭偶像之肉的人呢？他可能是犹太基督徒，因为相信神是独一的，我们的神是最大的，偶像算得了什么？拜偶像的食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也可能是原本不是犹太人，是希腊罗马归信的外邦人，他们因为信主得到了自由的知识，所以就算他们的生活中还是会参与祭祀的场合，但他们却没有想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他们都领受了一份自由的知识，也就是神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可以行使吃祭偶像之物的自由。但保罗就从这样的思维和行动里看到刚刚我所提那轻忽神的危险。保罗不是像我刚刚的举例，不是讲一讲就生气说，诶，你们都不在乎我，诶，你们都不在乎我保罗。其实哥林多人真的不在乎保罗，因为他们毕竟质疑保罗的使徒权柄。但保罗不管这些，保罗看到了一个危险，所以就算你们讨厌我，我还是要讲。就是这弟兄们啊，当你们觉得可以吃祭偶像之物的时候，很大的可能你们不是只有单纯觉得自由。这群知识派的弟兄啊，很大的可能是你们不在乎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危险。所以保罗在以下的经文里提出了慎重的警戒。第十章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这里讲到祖宗，提到云和海，很快的我们意识到保罗在讲出埃及的记事。可是往下看呢，我们可能会感到疑惑，因为这一到五节的经文好像在讲了出埃及记的过程，可是和旧约的叙事又有很大的不同。出埃及记没有提到受洗啊，出埃及记写了玛拿跟鹌鹑，但没有写灵食跟灵水啊。如果我是哥林多的信徒，看到这应该会继续质疑保罗吧，还敢说你是使徒，写个旧约颠三倒四。但保罗是在胡说八道吗？当然不是。就像是我们现在的讲道，因为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活在有基督有福音的时代，我们除了了解旧约当下的处境和语言，我们也会使用我们现在的语言神学观来诠释旧约所要揭示那有关基督的福音叙事。保罗他同样这么做了，他以古见今， 他透过新约教会的生活，基督救恩的作为，来回去诠释出埃及记故事的意义。在出埃及记的云和海来象征了新约的水和基督吩咐的洗礼，因为借着这样子的洗礼，借着这样的云和海云下海中经过，人其实是顺从神的带领，人是委身在基督的肢体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而耶和华神云柱火柱的引导，也象征了如今跟随基督听从圣灵引导的经验。同样的，保罗透过吃了灵食来象征玛拿，灵水象征磐石出水的记录。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种日常饮食称之为灵，因为它出于神迹，它由神提供。这种与哥林多人平常在主餐领受饼和杯的立约记号是一致的，两者是有着一样的属灵意义，都标示着神的百姓必须绝对倚靠神才能存活。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这样属灵的饮食，我们就要认清这背后的源头，这磐石就是基督。当我们领受神所供应的饮食的时候，就是在与神相交，就是将我们与主与群体连结在一起。保罗为什么要说这些？因为他透过这个诠释来提醒哥林多信徒，你看看，我们的祖先拥有过与神之间特殊的经验，他们的生活处境和神非常的亲近。但就算是这样，我们都看见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最后贪恋恶事，他们拜偶像，他们行奸淫，他们试探主，他们发怨言。就算以色列人很真实的经历过神，他们仍然跌倒，仍然成了神所不喜悦的人。而这样行使他们面临的审判结果，并没有进迦南，而是倒闭在旷野。保罗引用这样的叙事，提醒哥林多信徒不可跟随旷野中那些属灵祖先的脚步，不要轻忽神，不要觉得没关系，不要觉得自己站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在面对那些祭偶像之物，你虽然看似是信心满满的吃，但你背后的观点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觉得你得到拣选了，你得到神受洗的恩典了，你还怕什么？但你这样的信心满满，却也透过出埃及记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别人是真实的经历神，却也难以自制的去贪恋那不可贪恋之物，进而不把神当神。这些堕落的过去，正是保罗要提醒那渴望吃祭偶像之物的以色列人，当我们吃的时候，是不是省察了你内心的动机呢？这种欲望，这种无所谓，是否出于你对神的悖逆或者是轻忽之心呢？就算你没有真的想要悖逆神，可是在吃的时候，在做的时候，有曾为神的缘故多想一点吗？如果你连这么明显与祭偶像之事的食物，你都毫无忌惮，连思考都不思考的话，当你去做这件事，这个吃的自由就犯罪了。再往下的14节，保罗衍生了这个轻忽神的危险，他更多诠释了吃与喝所代表的意义。 主餐里的吃喝就是最明确吃喝的概念说明。因为当我们如今天一样，我们同领基督的血，同领基督身体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与基督联合，我们就是提醒自己，我们与主有份。而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祭拜偶像，他们吃那祭拜偶像祭坛上的食物时，他们就是在表明他们选择弃绝神，他们选择与偶像有份。故此，当人参加宗教的筵席的时候，我们就是透过吃喝在与鬼相交。不管人怎么辩解，在偶像的庙里吃祭偶像的食物，就是在拜偶像；参与宗教祭祀的筵席，就是在拜偶像。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稳。保罗说，你们要逃避，你们要逃跑，你们要远离一切与拜偶像相关的事，这是唯一的出路。所以我们看到焦点从食物能不能吃转向了吃这件事到底代表了什么意义。我们的神是最大的，食物确实不受其他势力的辖制，但与宗教相关的筵席吃喝仍然是危险的，仍然有属灵的意涵在其中。所以不应当参与敬奉偶像的用餐仪式，因为这样做就是认同鬼魔的工作，因为这样做就是违背了对神的委身。所以从整个大段落来看，是我们确实知道祭拜过的食物当然可以被洁净，但吃了圣洁的食物又怎么样呢？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吃的甚至是神从天上直接赏赐的食物。你若心不是尊主为圣，你若不是真的将主放在第一位，仍然得死。所以问题不在有没有经历神，有没有认识神，而是就算经历了，觉得认识了，却没有真的把神当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论信主的年岁都多久，都在面临挑战。在我们走义路跟随神的生命中，我们会经受各样的试探和诱惑，来挑战我们对神主权的纯正与持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挑战，面临的情况也不同，但不论如何，我们不能相信自己会脱离试探，我们不能相信自己站立得稳，反而我们唯一能相信的是，我们永远都有犯罪的可能，因为这是所有信徒背负的重担，无人例外。我们会有拜偶像的试探，更直白一点，我们会面对到轻忽神、不把神当神的试探。它可能出现在我们对自身生活不满意的时候，它可能是意外临到我们对神感到愤恨、感到质疑的时候。这些事都可能使我们轻忽神，使我们怀疑神的主权，这些事都可能使我们不把神当神。然而保罗也在13节放下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安慰。这个安慰让我们知道，从积极的一面来说，神不想叫他的百姓犯罪，神会保护百姓免受那无法承受的压力。也许我们在面对试探，也许我们在面对挣扎，但神会叫人不至于屈从罪的诱惑，神也会使谦卑寻求人的人，他们的心思清楚明白，知道该做什么，并为这样的人提供出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而若是这样，那我们就需要来问，我们到底该怎么行，才能不落入这样的轻忽？我们到底该注意什么，该怎么活，才是真的把神当神呢？保罗在17到30节有针对哥林多教会的处境，提出他的做法与劝解，但一定还有更多的试探，直到如今我们都仍然会遇到不一样的处境，不一样的张力。在10章31节，保罗给了一个凭据，他知道他不能亲自为所有的事情一一提供决定，但他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也就是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需要将荣耀神作为我们生命的首要目标，凡事为荣耀神而行。在教会界有一个词，就是荣神益人，我们都很熟悉，基督信仰要做的就是荣耀神，使人得益处。这确实出自于今天所读的第10章31到33节的经文。但今天的讲题呢，我更改了一下语法，因为在前面的经文到现在，我们一直都知道一件事，保罗要提醒的是要先荣耀神，我们的心要先尊主为圣，先荣耀神才能益人。想必聪明的各位，这时候一定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哥林多知识派的弟兄，他们也可以主张他们在荣耀神啊，他们可以主张他们吃喝是要见证基督的大能啊，是要建造那些软弱人的生命啊，听起来蛮合理的。确实每个人都可以用荣耀神这个词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正当化，因为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认为自己在荣耀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是将自己在信仰中的感动和期待强压在他人的身上。而保罗此刻给予我们一个收尾，是要我们知道如何鉴察我们荣耀神的心思，是因为我们使他人得益处的目的是要叫他们得救。如果这份荣耀神的圣洁美好会让人受伤，与人产生嫌隙，那我们就需要回过头来思考，我们所追求的荣神益人是什么。回到最一开始的举例，在我和曾赫在我和我先生争执的时候呢，我很说出那句经典的话，叫做我都是为你好。我也常常觉得他为什么就是不懂啊，不懂我帮他着想的那些，反而他常常要觉得在这个过程里他觉得很受伤。当我们期许自己能荣耀神的时候，其实我是把自己投射成荣耀的那一方，期盼对方脱离不义来加入我们。但不要忘了，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是已经荣耀的那一位，我们是一起挣扎，一起学习靠近主，更靠近神的那一位。因此荣神益人不是满足自我的期待，不是满足自己的神学观或价值观，而是真的看见他人生命状态的难处，就陪伴他一起走到主的面前。 所以保罗在这整个段落，我指的整个段落是八到十章，他都在说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荣耀神会因着我们对神的渴慕，对神的爱慕，所以我们接受了神的靠近，与神联合，有着与神有份的性情。这个与神有份的性情会使得我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不是自己，我们会希望让人看见神的同在，我们会希望这个荣耀神带来使他人得救的目标，所以我们就不会再用神的名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而是因为当我们真的学习更靠近神，以他人得救为方向的时候，我们的所思所行所作所想都以此为前进的方向。因着荣耀神，我们就会想要使他人得救，我们可以学习以爱心陪伴造就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操练愿意为爱与福音去放下自我的权利，都是为着使神的名被彰显，使人认识神，使人的心被带向基督。而在十一章一节，在众多学者的眼中都认为应该归在十章的最后段落，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提起要信徒效法他。保罗的生命自始至终都在效法基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折磨和羞辱所带来的都是为了使他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基督的复活不只是彰显神的荣耀，更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将我们一同接到他的荣耀里，使我们借着他更认识神所赐的平安。今天是复活节，在信息的一开始，我今天的问候不是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向各位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当耶稣复活的那一日，耶稣向门徒显现的第一句话是，愿你们平安。耶稣不是去门徒的面前说，哒哒，我回来了，我复活了，我好棒。他也不是一复活就冲去人最多的地方，就哒哒耶，大家你看，你三天前钉死我的，我现在出现在这了。耶稣没有，他暗暗的到了最忧伤、最担心、最惧怕的那群人中间，将他的复活与出现带给他们。耶稣深知门徒内心的不安，他以出现让门徒看到来表现他对门徒的爱。我已经在这里了，愿你们得到平安。而门徒听见就喜乐，这份喜乐是信心被坚固的喜乐。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过去这几天为着神所经历的那些痛苦患难，成为了平安的根据，成为了信心的磐石，驱散了门徒心中的恐惧和不安。我们看到耶稣直到复活，都不是追求世界的荣耀，都不是自我实践后的满足和成就。耶稣将他的复活建立在门徒的信心之上，为的是使他们看见神的荣耀，为的是使他们的信心被坚固，得以更靠近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是为荣耀神而行吗？我们所做的使人平安吗？我们所做的使人看见神，更亲近神吗？求主帮助他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觉得自己不会面临试探，不要轻忽神，在每一件事上选择荣耀神，荣神而益人。愿我们所行所作 所思所想，使他人看见主的同在。愿我们为此当放弃我们该得的权利或对待的时候，或者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期待和不方便的时候，只求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人们的心中，看见基督就在那里。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充满怜悯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而死，感谢你为我们受苦，感谢你为我们复活，使我们的信心被坚固，喜乐被满足，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愿你复活的盼望带领教导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神，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他人的面前使他们看见，就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我们如此祷告，愿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